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对话声网 VP 与 Workstream 联合创始人聊聊如何打造全球一流 SaaS 公司的下集。在完成了第一步 PMF 验证后，随着融资到位，公司业务需要规模化发展，产品需要从单一走向多元矩阵。两位嘉宾继续以真实案例和故事来讲述如何在大客户里实现 Land and Expand 策略，什么时候启动第二款产品，还有国内 SaaS 创业者通常忽视的定价问题和背后反映的企业价值观。最后，作为具有全球业务的声网，还有与 Zoom 相似的全球化办公的 Workstream， 在团队协作和组织管理上又有哪些基本原则和建议供中国 SaaS 出海的创业者能参考的？精彩继续， Enjoy。
对，我觉得刚才 Max 讲的特别好，其实里面有两点啊，就是你其实提到就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是这个创建并且找到这个 pattern，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用一个 organization 对吧，来去 scale 它，来去重复它。我好奇的，比方说你们第一个找到就帮你们找到 pattern 的是怎样的一个人，还是这个是你们自己做的？那后来你可以分享，就是后来帮就是在你们搭建这个系统的上面，这个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是谁？怎么样？你们当时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人的？
对，找到 pattern 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就是三个 founder 自己，就是包括哪些客户我们可以构建，就是可以构建功能去构建产品去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就是我们三个合伙人是当时是这样分工的 ，CEO 去负责 go to market， 对吧？他去负责开拓市场。然后我另外一个合伙人呢，就是那个 CEO， 他是商科背景，然后过去就是在那个美林啊，在微信啊这些地方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合伙人呢，就是过去是工程和分析的背景，数学的背景，然后他就负责产品和 customer success， 然后负责这两件事情。然后我就来负责工程和开发。所以这样配合的模式呢，就是这个 CEO 呢每天跟至少二十个客户讲话，就至少是二十个客户。然后他这边收集到大量对用户的定义和反馈，然后他会给用户做一些用户的这样的分类。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 Moneyball， 叫点球成金。然后这个电影强烈推荐你们看一下 Moneyball， 其实就做了 Moneyball 这个事情，就是把客户的分类，他的那个就 AI 里面叫做特征工程，对吧？ Feature Engineering， 你尽量的把这个 feature 给分的细，然后反复的跟这样的客户去聊，建立渠道跟他们去聊，然后尝试把这个产品卖给他们，然后在两三个月内你很快就能意识到哪些客户可以买，哪些客户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然后在经过了这个过程中间以后呢，这个做销售的这个合伙人呢，他过去其实是个产品经理，对吧？他也是在那个 bank 里面是做那个 analysis， 然后做产品经理的。他就做完了这套分析以后呢，他就写了一个40页纸的一个销售指南。这个里面细到什么程度呢？细到了他自己能够成功的反复的销售的过程中间，在哪里要停顿一下，在哪里要讲一个笑话，哪里要引用一个故事，写的非常非常清楚。然后我们怎么发现这里有一个 pattern 呢？就是我们尝试在早期尝试在美国招过那种就是人高马大长得特别帅的白人帅哥当销售，而且是做过五六年七八年的这种很有经验的销售。然后我们也尝试在东南亚就招那个就是 NUS 大一的学生，学 marketing 的那个学生过来做 intern。 我们最后发现这些很有经验的白人的这个同事呢，他通常比较相信自己的一套经验，他们的销售业绩极为惨淡。因为这个可以理解，对吧？你早期的一个产品其实你没有什么优势，对吧？你不能跟那些像 ADP 或者是那些 Workday 做了几十年的产品比，反而是这个东南亚这个小哥操着一口那个印尼口音的英语，他一字一句的 follow 这个 CEO 写的这个 sales 的这个 guide， 然后他一个人作为一个 intern 完成了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销售额。所以说就这件事情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里面问题的关键不是你是什么人种，也不是你英文有什么口音，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到底你能从哪些方面打动到 ICP， 就是你可以卖出去的这个客户，你怎么样让他在两分钟之内意识到这个产品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所以说当我做 go to market 的合伙人，他可以做出这套 pattern 的时候，然后我和做负责产品的合伙人，我们也可以从产品和工程上提供一套完整的 feature 的这个列表，并且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说我们未来的三年很有可能 还有这么多的空需要填。比如说早期我们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一些表单啊，这样的功能，对吧？但是我们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我们需要做 scheduling， 我们要做背景审查，我们要做在线 offer 签署，我们要做入职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也有很清楚的一个战略，然后这个战略其实也是基于负责销售的合伙人给我们的 feedback。所以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们三个方的在这一点上配合的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从产品 go to market 包括工程层面上都找到了一个可以 scale 的一个路径，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引入一个有经验的一个 senior leader， 然后这个人进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成功，否则的话你即使招到了一个看起来很强的人，你可能也是为他设置了一个失败的路径。因为创业这件事是很难的，创业难不是难在管理一个组织，它难在 99% 的人 95% 的人吧，可能到最后都没有找到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所以我反过来我是觉得是 founder 的责任是找到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然后一旦你找到了以后，你去找那个有经验的组织的运作者过来帮你运作这个组织，然后这个事实是可以成功的。
哎，我觉得刚 Max 这点分享特别好，就是其实你刚才讲到那个你们做这个销售这一块，和我是你指的是 Desmond 是吗？就你们的 CEO？
对的，对的，就 Desmond， 跟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 Desmond 自己也不能 scale 嘛。然后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当 Desmond 住在 Palo Alto， 然后我们就当时同事不到10个人，我们就一起从他家出门，然后我们就四散开来，每个人我们就一家店去敲门。敲门，然后进去以后我们的话术是，哎，你好，我们是斯坦福的学生，然后我们希望，我们有两套话术啊。第一套话术是，我们是斯坦福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科技类的产品，然后能够帮到你去招聘，对吧？但是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一下你有什么痛点，然后别听你是斯坦福的学生他也不会验证，对吧？就给你叽巴啦说一个多小时，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我们直接进去说，我要找工作，我想跟你的招聘经理聊一聊，然后他的招聘经理就会出来，对吧？我就跟他说，我想找工作，对吧？我怎么样才能找到工作？他就会掏出一张纸给我说，你把这个表单填了，回头交过来。然后我就把它填了，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pitch 他，对吧？就是问他，哎，所有人都要交这张纸吗？人，你有没有想过可以不用这张纸，可以用一个网站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很快他就会发现，哎，这个人来者不善，是吧？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收集到了大量的这个各家每一家线下店的招聘经理的名片，然后每天我们就收集一后摞名片，然后我的合伙人 Desmond 他就开始打电话，他每天就是每天打20个电话至少，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就是早期你啥也没有，通过这个方式就收集到了大量的这个 data point， 对吧？然后我们才有后面的这个去做分类分析的这个后面的故事。
所以其实我发现这个因为很多这个我看到国内很多这个 SaaS 或 To B 的这个创始人一开始总觉得，哎，我要找一个这个销售，找一个就是大销售。其实发现就你要说第一个阶段就其实找出这个 playbook 的这个人，其实他未必是一个多么有经验的，说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大销售，说不定反而用这种抛出了销售那个很这个非标准化这块，去用一个极致的标准化方式去思考它，反而还是一个路径。
对，而且其实我反而觉得，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很强的销售背景，不一定能成。就是如果说这个 CEO 是个很强的 sales leader， 不一定能成。因为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我觉得销售，我反而觉得啊，就是这个人应该是一个产品经理是最合适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产品经理和销售的思维最核心的区别在于，销售是一个永远是发散型思维。销售是在一个很不确定的一个区间里面，通过跟客户沟通和谈判，然后找到你的产品可以解决这个客户的那个交叉的区域，然后通过某种 overall promise， 然后让这个客户能够把它签下来，对吧？有的时候 overall promise 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是不合理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它的结果是只要客户签下了这个单，那么这个销售他其实是他的目标是优化自己的收入，对吧？是优化提成。但产品经理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产品经理通常是收敛型的思路，就产品经理跟你聊完以后一定要把它收敛成一个具体的模型，就是你讲了这么多的痛点，到底我背后的 assumption 是什么，对吧？这个 assumption 是不是能够解决的， 然后如果要解决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产品能解决？是通过 mobile 还是网站，还是通过一个算法，还是 whatever？ 然后这东西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这个是产品经理的一个思维。所以早期的时候，在探索模式的时候，你显然是需要产品经理探索模式的，否则一个 sales 的人即使聊了1000个人，我觉得他也找不到一个，他也很难找到一个 model。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当然这个可能有点武断，对吧？但是要我说呢，我是希望。
对，
我是希望这个人是 PM，就不是一个 sales， 就跟客户探索这个 pattern。
作为这个 PM 的这个金老师，你在跟你们大大小小的 sales 和这个客户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有类似的感受？我好奇。
是啊，非常同意 Max 的这个观点。其实，在深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呢，也是那个像 Max 所说的这样去在做的。我们甚至有一个那个明文的一些规定。定义一个新产品的前3个客户呢，得要产品经理自己去做销售。其实要那个，在整个一个产品的定义的过程中，市场定义、产品定义的过程中，确实像 Max 所说的，我们是需要产品经理来去跟这个目标客户去，那个大范围的去聊，去收集这些需求，并且把这些大量的需求呢，把它结构化，出来。形成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设计啊，我们究竟一个产品解决多少个问题啊？这里面哪些问题呢？是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这个产品的核心价值所在。然后我们究竟这一类客户的这些问题，我们究竟是用一个产品还是用一个产品组合去满足它？这确实是产品经理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当然，在早期的团队的时候呢，那个可能。整个的一个 founder 团队他们会共同承担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角色例如在深网可能早期像Tony Zhao 他那个也是处于一个产品经理的一个角色但 Tony Zhao 他是从创业开始既是 CEO 也是产品经理他一直到可能一直到了2019年才从产品团队转出去就不再是产品团队的一员。在2019年之前2014年到2019年5年时间他是产品团队的一员但他只是作为产品团队普通一员并不是产品团队的 leader 这么一个角色
何老师正好想接着您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我们有这个做先做 2B 然后面向 developer 然后销售又跟进可能尤其在面向一些大客户的时候你刚才讲到了会做不管是 pricing 上还是在这个就是产品层面上的话都会有产品经理去介入嘛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当碰到一些比较大的客户或者是新行业客户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做一些就功能性上的 bundling 和 rebundling 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初创公司在面临一些新客户或者不一样客户的时候要做的调整这方面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的吗因为尤其是当客户做多了或者做更大的时候我觉得产品经理啊和销售还有客服啊都会打架很多时候想听听您这方面的经验
这块是不可避免的我对我的产品经理的那个我们经常在自己总结反思其实觉得产品经理呢第一个要放下的一个点呢就放下面子观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也会经常在一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判断时常的去翻来覆去的改变一些决策这些改变呢那个唯一的一个依据就是说我们对市场的这个认知当我们的对市场认知有所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调整我的一个整个我们的一个产品策略或者我的产品设计举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在深网的过程中我们就围绕着说我要不要做视频会议这个场景我们先后有发生过多次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决策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我们觉得 OK 音视频这个领域呢最使用最广泛的一个场景可能就是大家开个会所以呢我们最早期就做了这个视频会议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做出来的给我们的客户去做体验的一个免费的一个 demo 工具给大家去体验我们的产品但是到了后面的话我们又有一个阶段对这个市场的认知呢做了那个有了进一步的认知然后我们又那个决定说在视频会议这个场景下面的话我们把它优先级给它调下来那当然是什么一个认知呢我们会认为整个视频会议这个行业呢是一个 网络效应特别强的一个赛道一个行业，它最终的话可能在每一个那个区域市场的话最终只能存活那么一家或者是两家，比如说在中国市场可能如果出来了腾讯会议钉钉啊，那可能会不在那个第三家第四家的它的存活都会很难啊，那这样的话这一个市场的话我们认为就它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市场啊，因为如果这只有两家的话它规模足够大它可能就会想着自己去做开发自己去自研了，那而且议价能力又会特别强啊，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把这块优先级给那个放下来。那但在最近的话其实我们又对这个市场的认知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觉得哎这个场景可能优先级给它需要去提上来，是因为我们认知到了那个整个市场呢还存在着大量的一些行业赛道，比如说石油电力它需要对安全要求特别高的有些呢它的行业性要求特别强的本身它是一个视频会议，但是它绝对不能用一个 Zoom 或者是一个腾讯会议来作为它的日常办公开会的一个工具。那我们存在发现会有大量这样赛道，每个赛道它的需求还都不一样，那我们发现这片市场可能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碎片化的一个市场，这片市场呢还没有产品能够满足它，还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去满足它，那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那个开发非常简单的一个产品结合我们的一些生态或者是结合这些赛道里面原本的一些 SV 那个来把这些赛道的这个需求给它满足掉，所以呢我们又会想着说把视频会议这个场景的优先级给它提升上来这就是我们那个围绕着这么一个场景变来变去，从这都是一个产品战略上面的一个变化我们都短短两年之内都变了三次在这里面的话我觉得那个作为产品的负责人或者说公司的决策层的话，第一点要放下面子观，要只要对这个市场的认知有所变化就要去及时调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策略，产品的一些方向那个避免犯更大的一个错误那这是那个第一个点第二一个点的话就是说对于所有的这些那个产品的一些改变和方向的话，我们需要有很明确的客户的一些反馈才来做这个决策避免说我们犯更多的一些主观性的一些错误OK， 这是我们的两个点。
哎，好的好的，我觉得讲的特别好谢谢。哎，莫妮卡你继续
对，那正好刚您问到这个点，那我好奇在 Max， 因为你们也是从一开始跟这个门店开始到现在接触了一些这个 enterprise 端吧，或者说他们的 HQ 端，就是也从一个产品到多个产品，就这个过程中也想听听你们在，我上次我们也好像也聊到就是这种多产品这个战略的一个问题，你当时也提到说其实你们这些有经验的像 Atlassian 的这个 president 对吧，是你们的这个投资人，他们也在这方面给了你们很多的这个输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还有你的一些学到的一些东西。
对，是的，首先现在就是这个 SaaS 要做多产品几乎成了一个共识，因为它其实背后的这个这也是跟我们讲这个点，因为 Atlassian 他们当 J 加入 Atlassian 的时候，那个这家公司是一个80人的澳洲小公司，当时就只有 Jira 这个产品，而且还是比较简单。那后来在后面的12年里面，他们就陆续开发了这个 Confluence 还有 Bitbucket， 还有一些更多的功能。然后整个这个东西的逻辑呢是说，你有更多的点去接触用户，那么获取用户的这个坡会，这个坡的这个陡峭度会越来越平滑，它最后甚至会变成一个下坡，对吧？就你把那个雪球一碰的那个球就自己就滚下去了。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那个声网内部也是有类似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动能，因为你有更多的点呢就会接触到更多的客户所以这个是基本的一个逻辑。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感觉到真正驱使我们去开发多产品的恰恰是我们的客户，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开发多产品。因为我们很有趣的点是，我们发现有一些客户规模相对比较大的客户，他们的那个招聘的量特别大，所以他们对自动化的要求更高， 然后我们就发现有些客户当他招一个那个炸鸡的店员的时候，他的那个 offer 长达五六十页纸甚至更长，然后我们惊呆了，对吧？你为什么招一个那个招个人炸鸡要这么长的 offer， 你这不是招个律师？然后我们就发现他把所有的入职的法律文档相关的文档全塞进去了，就美国的什么 I-9 W-4 全塞进去了。当时我们就说你实际上在用 offer 这个功能来做入职，然后他们说是的，对吧？我们非常需要把这个入职也自动化了，所以其实是用户把我们抓过去说你们最好能开发下一个产品。然后当我们广泛的跟更多客户聊，尤其是同类我们认为是 ICP 的客户聊以后，发现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痛点。而且我们另外也是意识到做招聘你是就招聘的产品你是不太容易有一个更加就是统一的这种pricing model， 因为每一家店它的规模不一样，对吧？因为有的有就是 Jamba Juice 这样的小的奶茶店，你可能它就两个人在那里，对吧？你收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是一个 Chick-fil-A 这样的店，它每一家单体店就会有200个员工左右，所以这家店你是可以相对来说收更多的钱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意识到那个入职呢其实是一个更加标准化的产品，因为你入职一个人就付一份钱，而且我们就帮你把你的这个那个你的就是 employee 的记录能够电子化，所以所有的这些考虑呢就让我们决定来开发下一个产品。然后当我们开发下一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就收到越来越多更多的需求，就是这个人入职以后怎么办呢，对吧？然后客户说我现在还有痛点，我痛点是那个我的人离职率太高了，那个三个月以内这帮人就离职了，但是呢如果他们能留得久一点呢，我的总体的那个开支会低很多。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发现，哎，确实是的，平均每一个，你别看那个就是很多像这个咖啡师或者是冲奶茶的这个店员，你看起来他的工资不会很高，对吧？但其实每一个人离职的综合成本就带来的综合成本高达$5,000对于一个店来说。因为你想看，如果你每个月都有人离职，然后你要把他招进来，招一个新人进来以后，你要再训练他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要让他融入这个集体。你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任，他可能花了2周时间入职，刚刚干了一周的活，他又说要离开，还稍微 transition 2天，就这个事情使得这个 business 就不用 run 了。所以我们听了所有这些痛点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并不是我们早期这一个看起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产品可以全部覆盖的。所以这个就综合起来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在接触了更大的客户以后，尤其是比如说像 Chick-fil-A 这样的客户，我们早期服务他们的一些线下门店单一产品服务的非常好，但当我们在 Chick-fil-A 有了30%以上的品牌占有率以后，他们的整个的 corporate 就来找我们了，说我们希望跟你签订一个这个 MSA 这个 Master Service Agreement， 我们希望最终整个 Chick-fil-A 都来用你们的这个解决方案，但是你们需要有更多的东西。对，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体验就是说，当你服务了更多的客户以后，他们上面更大的一个组织就会主动过来找你，并且推动你去做更多的产品。然后我们自己的决策依据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产品从长远来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愿景，是不是真的有价值，这些客户是不是我们想要持续的去拿下的，以及这些客户是不是一个可以复制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的一个体验，过去2年。
哎 ，Max 啊，这里。正好你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像 Chick-fil-A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典型的 land expand 这样一个例子嘛，就是有更多的门店找过来，渗透率足够高的时候，然后整个公司就会 top down 的去跟你们谈。就在这种 SMB 转向服务enterprise 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对我们的销售整个的组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playbook 可能就会也会。生一些迭代，我的理解是，
对，是的，确实是如此。然后我们现在找到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子的，对，我们单独成立了一个专门做 partnership 的这样的一个团队，然后去负责跟这个 corporate 谈，因为整个就像刚您说的，这里面两个的话术的体系和你需要的背景和谈判的能力和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去拿下一家就是拿下一家炸鸡店，你可能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只要能说会道，又经过了很好的训练，他就可以完成这一单销售。但是要拿下这个 corporate， 这个是需要非常非常厉害的人。比如我们现在负责这件事情的人，过去是在那个在高盛做了好多年的 banker， 然后就是 very strategic， 然后这样的人来负责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而且他面对的那个面对的人的 persona 也很不一样。比如说一个店长可能是一个 性格随和，就我刚刚说的高中毕业去开一家店。但是 corporate 头通常是年纪比较大，对吧？老谋深算的，你要
比较老板的这种姿态。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他会突然间拍出一个长达五十页纸的 requirement， 然后要你去一项项的去回答问题。所以这里面其实需要的战略头脑和背景知识都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的方式是成立了一个 partnership team，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嗯、当然，我是觉得这个未必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是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个业态呢，它是有大量的线下门店，然后上面有一个 corporate，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bottoms up 的这种方式去做，但或许其他的行业是不能这么做的，就是其他行业你或许一开始就需要 top down， 这个我们也是需要去更多的学习。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从销售的角度上讲，我反而觉得销售的挑战相对是小的，因为销售是一个，我觉得销售这个组织是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扩展，就更加容易标准化，容易扩展，更加容易集成的一个组织。真正难的其实是后面的产品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估计那个何老师这边他肯定就是疯掉了，对吧？那个你比如说给那个中间规模的产品的客户开发了挺开心的，开发了很多通用性很高的产品，突然蹦进来了一个有30,000员工的一个大客户，然后这帮人提出了一堆很奇怪的需求，然后你到底要怎么去定义这个需求的优先级？所有的 PM 手上的那个 backlog 都已经排了3个月了，对吧？你到底要做这个事儿还是不做这个事儿？你说你不做这个事儿吧，销售团队就会说那个产品团队不干活，对吧？你做这个事儿吧，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未来是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功能，这东西你写什么代码以后它能不能够独立的运作，对吧？会不会造成很多的技术债务，你都是不知道的在早期。所以我觉得反而我是觉得在 go to market 这边呢其实不会很大的 challenge，真正 challenge 其实是在那个是在产品和开发这边。
那个非常同意 Max 的那个，看来 Max 也是在产品团队那个也经历过一些那个各种 challenge。我觉得 Max 讲的一点非常好，就是说我们究竟要去做那个多产品组合的时候呢，它的一个其实根本是在于说有没有足够的外部的一些需求啊，需求决定了能不能去做。然后呢，当有足够的这些外部需求的话，我们从内部再来去看这些需求，我们应该怎么去那个去用不同的产品来定义来满足它。回归到我们要去做多产品的企业内部的一个原动力，无非是增长。那增长的话，我们要么就是说扩张我的用户群体，扩张我们的那个用户规模，另外一个呢是在现有的用户上面呢去做一些 upsells， 去把我们的这个利润给扩张起来，所以在我们定义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方向去定义的。所以我们要去定义那个新的一些产品的话，其实是先要去对这些客户群体做一个再次的一个划分比如说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那个产品来扩张我的现在的一个用户量举个例子，像深网在扩张的时候，那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很简单的 SDK， 那我们发现使用这个 SDK 的那个用户呢都是一些开发能力非常强的一些 developer 那开发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可能那个到还不是深网的一些那个直接用户。所以我们想扩张说能不能一些开发能力相对弱一点的团队也能够把它变成我们的那个一个用户群体，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在想是有没有办法把一些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没有代码能力但是呢有设计产品能力的这种创业者开发者也变成我们的用户所以我们在想说能不能够把做一些深网的低代码的平台让更多的那个用户进来这呢是我们想去扩张用户群体的一个定义的一些新产品。那对于我们已经是我们的用户群体来说，我们如何去提升这些用户的利润，或者说提升这些客户的一个销售额，那这是也是一个话题。那我们会对现在已有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求呢做一些归类这些归类的话会促使我们对这些客户呢去做一些重新的一些聚类。比如说原来我们划分客户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可能发现最后 按照行业划分来去聚类 这些客户的那个需求呢，它可能不一定能够非常匹配实际的客户的那个需求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去重新去划分。那划分好了之后呢，我们可能会为这每一个客户呢再定义一个 SKU 啊，那这个 SKU 啊，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定位，可能就是要为了啊，把这个目标客户群体的这个营收给做上来，或者是利润给做上来，那我们才去针对这个客户去仔细去分析，说这个客户是不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些痛点啊，没有被满足，我们还能为它产生更大的一个价值啊，我们要设计怎么样的产品去满足这一块的这个客户的这个痛点的这个需求。那一旦我们找到了这个点，那么我们的一个做增值产品的一个 SKU，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可行性就出来了啊。所以从整个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单一产品往上去发展的话，我们整个来说都是围绕着这么两个点啊，我们会定义一些叫流量产品，来获取更多的一些用户量，那满足这些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再为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客户呢去做一些需求的一些深度挖掘，去做一些客户的重新的一些分类啊，然后分类好了之后啊，对有价值的这一个客户群体呢，我们会去设计一个新的一些产品去满足它。
我再问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因为刚才何宁老师也讲到这个Bobex， 其实我们讲了多产品的时候，其实也会涉及到，我感觉是在可能在国内可能这个我觉得被讨论大被大家讨论比较少，但是还挺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 pricing 和 packaging 的问题。那就是你的一个是怎么定这个pricing 怎么定，另外一个就是你当你有不同的这个产品线和不同的这个packaging 的时候，你怎么去把这个每个 feature 这个就决定哪个 feature 加到哪一个 plan 里面去。我注意到深网，其实我看你们也早期的这个文章有个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就是提到就是说，其实在那个时候可能行业里边比较流行的是按流计时按流计时的这个方式，而当时深网应该算比较早的用这个分钟数或者说按照甚至频道人数的方式来去计时。我觉得这个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考虑呢？包括上网这么长时间发展过程中，这个 pricing 是否也经历过哪一些何宁老师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变化？
OK， 因为上网从创业的时候发现的这里面的一个机会，那我们认为这个市场还属于非常早期，所以呢，我们采用的定价的一个策略呢，还是那个按照产品价值来定价。那因为深网这个产品的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方式，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我为你提供的有质量保证的这个音视频的服务的时长其实是跟我产生的价值正相关，我为你提供的这个时长越长，那么产生的价值可能会那个越大，所以呢我们就以这种方式按时长的方式呢做了一个那个定价。但在做这个定价的时候呢，其实行业里面已经之前有一些类似的，不完全是同类的一个产品，像 CDN 也那个类似的一些产品，他们的一个定价方式呢，可能会按照比如说按照带宽或者是按照流那它的一个定价的方式呢，其实本质上是一个从那个按成本定价的一个方式，因为你的无论产生的带宽是多少，那你的成本大概是多少。我觉得这个呢在我们那个很早期的时候呢是不合适用成本的那个按成本来定价，也不符合整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需要按价值定价的一个方式呢比较容易被其实在供需双方来说比较容易被两方给那个共同去接受掉我们产品本身的一个价值是在于我帮客户那个产生的一个价值，并且呢 OK 客户愿意做一些利润的一些分成分给你，这是我们定一个产品它的一个核心的那个一个点。如果我们按照一开始就按成本去定价的话，其实在产品的一个长期迭代演进过程中呢，容易产生一些供需双方不一致的一个地方那举个例子来说，那对于对于我们的这个供应方或者说是那个技术供应方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说， 我能把我的收入规模给做大，这是我们的那个很根本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就会在成本上面如果是按成本去定价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动力去降这个成本那我们希望用户用的使用的带宽会越高越好用户使用的带宽越高，那对我的收入会越大。那实际上市场或者客户需要的并不是这个，客户需要的是说你提供给我的音视频的质量那个越好，使用的带宽越小越好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矛盾，就是说那个客户的诉求和我们产品的迭代的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基于这种思考的话，我们在很早期就坚持了说我们要用时长这种方式去定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因为整个市场已经被定义了，这种那个报价的一个方式，定价的方式已经被定义了，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后来者来去颠覆这种报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我们会需要去做很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价值主张的一个对市场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会在很多的行业会上，在一些很多的一些 PR 上面还有一些那个客户的一些交流上面呢来着重去阐述这个点。
对，我觉得何校长这一点特别特别好，我刚正好想问，我想说就是这个因为最近我也看到有不少其实这种infra 这个领域，或者说其实当年是整个云计算起来，对吧 AWS 的整个这个定价这个方式其实对行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甚至我现在看到很多就偏 infra 领域的公司，可能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就是去打这个 incumbent， 就是这个现有巨头的一个点，除了技术除了这个技术产品之外，其实很多都会跟这个一个 pricing 的创新相关。那我想这个 Max 这边可能是挺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SaaS 公司的一个 pricing， 而你们现在又涉及到你们又是要涉及到多个产品，所以我好奇当你们的这个定价策略是怎么样。我觉得硅谷其实讨论 pricing 就还讨论挺多的，你们当时这个 pricing 怎么思考的，然后后来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变化呢？
是的，这个 price 就是用价值定价，这个真的太精辟了，我觉得不能更精辟了。说句实话呀，就是我觉得任何公司如果你能够清晰的定义产品给用户带来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可以标准化到一个个的那个单位，对吧？就所谓的 unit， 就是最后你能构建出一个很好的 unit economy， 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是最好的一个状态。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切入了这个招聘的产品，其实非常非常难这样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我们做的不是一个招聘网站，对吧？我们做的不是一个猎聘或者不是一个 indeed.com， 所以说我们提供的核心价值并不是你收到了多少简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用户到底最终会招多少人，或者是招进来的人他满不满意，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可预测的一个事情。所以说，而且如果说我们说用户你点击招一个人我们就收你一份钱的话，那用户可以永远不点那个按钮，对吧？那我们就永远都收不到钱。所以其实我们其实是在做招聘这个产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显著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太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被标准量化的一个价值，然后以此来收费。所以最终我们其实找到的这个点是它的这个员工规模，也就是我们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按价值定价的一个思路，就是如果说你有比如说你一共要管理1000个员工，而且因为整个这个市场里面它跟那个招聘工程师和产品经理很不一样，就比如你今天招一个产品经理进来，这个人怎么着也会在这工作一年以上，对吧？或者长了可能工作3-5年甚至10年，但因为他们的员工通常3个月左右就离职了，甚至可能1个月就离职了。所以说我们的这市场现状是它有一个非常持续非常一致的这个招聘的需求。所以说当你的员工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我们的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就能给你提供这个 level 的这个价值，对吧？但它的挑战，但它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声网一样提供一个精确的按单位来收费的这么一个基础。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推动我们去探索多产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发现当你不谈招聘，你去谈这个 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对吧，这个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的时候，哎，这个按价值付费就变得非常非常合理，因为你每一个员工都会在这个系统里体验到相应的价值啊，只不过你每个系统的价值可能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可能你的那个 HR 系统就是那个员工信息管理系统，它更多的是解决如何就是电子化你的这个人记录的问题，对吧，你的那个工资系统解决的是按时发放正确的工资的问题，然后你的那个计算就是工作时长的这个系统呢，解决的是你到底要对于小时工来说，你到底要怎么算出他的工资和他的绩效的问题。那么他每个系统呢产生的人效不一样，那他最后的那个 pricing 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精辟，就是按价值来定价，绝对是那个关键的 insight 啊。
嗯，哎，我好奇你们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我看到其实国外很多这些SaaS 公司，其实大家都会聊到说，自己的 pricing。经常国外我看经常大家会说啊，这个 SaaS startup 犯的最大的错，最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这个 price too low， 就是这个定价太低。所以我好奇你们这个，因为你们也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这一些SaaS operator 加入嘛，你们这个价格有经历过什么调整吗？
对，我是觉得这个像是区分一个普通的 sales 和一个 founder 之间一个很核心的差别。就是一个普通的 sales 会想尽一切办法抄近道签下一个 deal， 然后拿到中间的提成。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方式，比如说通过降价，对吧，以更低的价格，或者是以 over promise 或者以各种方式然后让这个单能够签下。但是一个创始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提高这个东西单位的价格，并且试图找到那个价格的上限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反过来，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话题，为什么你开始招一个 sales leader 进来可能是不会 work 的，因为探索这个定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需要由创始人来推动的。因为最终这个公司能不能成为一个可持续的一个 business， 最终压力其实是在这个创始人身上啊。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显然是需要探索的，你不能简单的说哦，这个是4块钱一个人一个月，或者5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然后最后这个背后我的感觉是一定会有一个来回拉扯的一个过程，而甚至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然后最终它其实我还是依然觉得是那个 revenue operation model 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也就是你估算了整个这个市场的总体规模以后，然后你有可能占领多少规模的市场，你就按照现在的增长来看，你每获取一个用户你的成本是多少，然后多长时间能够把这个成本赚回来，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成本赚回来，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会直接影响这个定价。就如果说你可以一个低价获得市场，并且能够持续赚到钱，那就 it's OK， 对吧？但如果你发现这个事情根本就不能够运作起来的话，你就应该去抬高价格，直到最后你可能发现这个 business 压根儿不存在。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个 business 是存在的，但是你现在团队不行，比如说你的团队不能够在硅谷，对吧？你必须要把团队搬到那个越南或者是菲律宾，它才能够 work。然后这可能是为什么苹果的工厂，那个在中国，对吧？然后现在又要搬去印度或者是越南，所以说说到底最后就是像是 unit economy 的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够把这个账算过来，这个定价。
对，我觉得很好，有什么补充吗？
对，我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其实对于一个已经找到 PMF 的一个创业团队来说，基本上他的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放在他的那个整个管理团队的一个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的更有效率的去发展。那所以这里呢跟定价那个相关的一个点就是说，价格可以帮你筛选出来最有效率的最有价值的那片市场这样的话才会让一个创业团队你的有限的一些资源投放到更有价值的市场上面去创业团队毕竟不可能无限资源所以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一个选择。价格呢，这是第一个，价格定高一点能够那个带来的一个好处。第二个，从可操作性上来看当你的价格公布出去，降价的话其实是容易的，而你要去提价的话是比较难的你往往提价可能会意味着客户的一些流失所以呢那个从可操作性上来说也是那个一开始把价格定得更高一点会更好一点至于在 某些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需要去有些关键客户，你一定要去拿下来，跟价在价格上面有些那个需要去做那个让步的，那我们其实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可操作的一些方式，例如那个活动抵扣券，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它不影响你的价格体系，也能让你单个客户承担的这些那个这些方法的话，这些是可以给予到销售去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也是倾向于一开始能够把价格定得更高一点逐步的去根据情况来做价格的一个调整。价格的调整的一个依据的话，其实是跟你对整个的一个竞争有关系当你的市场化那个在竞争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对一些市场的一些占有率渗透率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战略目标的时候，那可能能够去动用一个价格武器但这里面需要做很详细的一些预测，你的价格下降多少能够对你带来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据工作量需要做很多分析，很多客户拜访，很多数据收集最终才能判断出来你是不是要去降价，降价降多少。
对，我觉得两位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非常深入，就尤其是刚刚何婷老师说，就是这个你这个降价容易，有各种这个变相降价的方式，但是你要其实你去不断的去 push， 就是去尝试这个客户这个付费意愿的时候，其实也是帮助你来去更加精确的去了解这个市场大小嘛，到底这个客户的，我记得最近在我看到。最近不是大陆传出非常火的有一个说什么18个月实现这个1亿美金 ARR 那家安全公司，然后他们说一开始他说我的定位就是要去找一个客户愿意这个一年付100万美金的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付费意愿就 pricing 这个事情其实背后绝对是比一个数字本身要多很多的。那最后我们这个 closing 的这个两个问题，我想就是其实前面一开始的时候 Max 也聊到了，就是你提到说很早的时候其实 Eric 原就给了你们在这种搭建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团队的一些思考，所以因为我知道现在 Workstream 也是在中美两边都有团队嘛，而你们其实主要市场还是在，我理解应该还是在美国，所以我也好奇你们刚开始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思考这个两边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团队搭建的一个问题，包括以后的一些不论从市场还是说这个团队的角度是怎样去考虑的。
对，实际上就是实话实说呢，是一个公司刚创建的时候呢，你没有什么资源，所以你要在已有资源的情况下做尽可能的优化，所以我们最开始最早期的时候呢，是我们团队的几个人，我们在我们的工程师当时主要是在亚洲，然后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在新加坡，然后还有一个在中国有几个人，然后另外两个合伙人呢都长期生活在这个湾区，所以说首先是就是大家生活的这个区域以及我们对市场的探索，让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应该从北美开始，因为从北美开始有一些显著的好处，第一个是更容易全球化，这个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中国的企业有一个出海的难题，对吧？但是从北美开始的企业呢，它唯一的难题是如何进入中国，但是它要全球化的时候呢，相对是容易的，所以说我们从北美开始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然后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为什么把工程团队建在国内，就主体建在国内，一个是因为我们早期几个特别好的工程师都是在亚洲，而且主要是在国内第二个从长期来看，我们学习了这个 Zoom， 其实 Zoom 的 model 是非常极限的，他们在国内有大概500多人的团队，而且是分散在3个2线城市，分散在安徽、苏州和还有个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三个城市，然后他们在北美其实在湾区只有3个 PM， 然后再加上几个那个架构师，很资深的架构师，然后通过这个方式他们开发出了一个这么顶尖的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事情上给我们的启发非常大，然后这个，然后我是觉得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就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在于，当所有人都处在同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你其实有很多，就对作为团队的 leader， 你其实有很多潜在的这种权利，你是没有意识到的。比如说， 你可以随时把一个团队叫过来说，哎，我们讨论一个东西，对吧？但是当一旦你把团队切成远程的两个团队的时候，就有点像你第一次把单台服务器的一个应用切成一个分布式应用的时候，你会有巨多的东西要去解决，或者是你把一个单一产品切成多产品的时候，你有超多的那个分布式的服务要去考虑，对吧？然后要如何去调动。所以我觉得就做这个跨国的这个团队，实际上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和思考是，到底我们的产品工程团队应该怎么样运作才是最高效的。然后我们现在其实这个整个思路呢，就是说我们会把产品的探索，就是所谓的 product discovery 这一块整个放在这个 PST 这个时区。然后我们目前主要是在温哥华和那个和湾区这两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尽量的把就是 delivery 就是整个工程实现以及工程的扩展，包括怎么样去用更好的基础设施去实现这些东西，把它放在亚洲，然后主体是在上海和成都这两个地方。然后我们发现这样做呢是挺好的，然后中间的沟通的桥梁是 tech lead， 对吧？他们之间也共享一个非常清晰的一套语言，就是技术嘛。然后发现这个确实是可以 work， 然后这个也是感谢 Eric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然后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种方式上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 balance 了你既 balance 了，就是在有限的 budget 的情况下，你可以招到更多顶尖的开发者。因为客观上来讲，国内的那个就是薪资还是稍微低一点的，但虽然说就是少量这种特别稀有的人才，其实中美的薪资是一样了已经啊，但是大多数人就是当你 scale 起来了以后，显然是可以有一部分的这个就是这个对 budget 是非常友好的。然后另一方面呢，你依然可以做出非常高效的高质量的决定以及高质量的迭代，然后达成一个24小时协作的一个模式。
嗯，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具体啊。何鑫老师呢，好奇你们是怎么做，你们是一就是其实深网算是一开始就是核心团队还是在国内时候，然后慢慢发展到就是随着业务发展到全球，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过程。
嗯 ，OK， 可能大家从那个一些之前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文章上面，其实能看到深网呢，其实一开始2014年成立呢，我们选择的这个创业的 idea 呢，我们是选择的话，论证的时候呢，它应该是一个当下市场规模还比较小，但是呢，未来发展的空间前景会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点。为什么要选择当下比较小呢？当下的那个规模特别大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的创业的挑战就会特别大这整个的一些像一些大公司他们的一些团队可能就会直接进来了，那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要选择当下比较小。如果你当下比较小的时候呢，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何去把这个快速的验证你这个市场规模，并且让你的团队活下去。那我们我们的策略就会想到，我们只有一个策略，其实借鉴了一下隐形冠军里面的一些说法，我们只能去做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市场单独在中国那它看起来市场不大在欧洲在印度在美国它看起来市场也不大，可能也就在一年在几千万美金的几千万人民币的一个营收的这么一个空间大厂的团队呢并不是特别重视特别关注这一块市场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那整个的一个这个中国美国欧洲那个印度东南亚这些整个的一些市场加起来呢，可能它也会有一年有个那个大几亿的一个营收空间，那这样的话我们作为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规模的话，对我们的创业来说就刚好合适既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早期特别强烈的一些竞争跟我们有时间去发展，又不至于说我们从创业的这个点上面来太小没有发展空间甚至连 VC 聊过之后都不愿意去投，对我们的融资也也不利，所以我们一开始是这么去定义这片那个市场。当具体我们去选择这片市场的那个优先级，我们先抢占制高点来做的只有在这片市场的制高点，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产品的核心价值核心能力打磨到那个最好然后呢再去做那些刺激的市场， 这可能会用一个词来说，就真正的能够做到那个降维打击，我们就要解决好本地化的一些问题就比较相对来说可能会容易进去一点。
我就顺着全球化问题，可能想作为结尾，想各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可能因为最近其实也聊到了 Max， 其实你也聊到了，就是像Zoom 这样的一个公司架构的设置，其实在硅谷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嘛。这里面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管理上的问题，这个其实很多初创公司也在问，就是如何更好的去管理这种分布式的团队。不知道你这方面如果给创业者一个最大的建议，你会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去启动或者是准备这件事情首先想请再听听 Max 讲一讲，多谢。
对，这是一个我看了这么，我其实我尝试了四年时间，对吧？然后我的感觉是，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真的能够有一个那个 first principle， 就是有一个你真的能了解产品工程团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就这个第一性原理要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包括团队沟通的本质是什么。我最近在反复想这个点，因为比如说。举例子，比如当所有人都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会议其实实际上是无效，对吧？是无效的，是临时组织的会议。然后这些会议是无效的，但它是无效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想过它为什么无效。但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在办公室加个班，或者说就好了，对吧？但同时呢，在办公室里面会出现很多并没有提前就是准备好，就是没有提前就是 schedule 这样的会议。比如说如果我们四个在同一个办公室的话，可能就是随口聊了五分钟，然后我就从何老师上得到了这个按照价值定价的这个点，那很有可能就解决了我脑子里一直的以来的一个疑惑，对吧？可能那这样就解决了我工作中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这种远程团队的难点就在于，如果你不能够清楚的理解你在每一个不同时区的团队到底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的团队他可以自己解决这一套问题，并且交付一套足够有价值的一套东西给另外一个时期去做，然后那个时期也可以在自己的时期里去完成自己的一大块工作，并且把它交付回来，并且这些团队之间的会议沟通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设置一些就是每周循环的会议，我为什么要有一些临时出现的会议，以及我怎么样通过一些机制能够去模仿在办公室里这种随时的这样的一对一可以达成的这种就是生成 idea 的这样的过程。就这些细节我觉得如果不能够主动去设计的话，你就不可能达到在同一家办公室里面很多无意中出现的这样的效果。这个是我过去几年就是想到的，就是理解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说，而我觉得去把这件事情想通透是有价值的，因为价值一是这个会真正使你的团队运作的效率更高，然后它会真正让你想清楚你团队的这个 input output 是什么，然后让你作为一个团队的管理者更加有目标的去管理团队的输入，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你既然享受了均衡这个成本带来的这个好处，那么你就这个是物理基本定律嘛，对吧？你得到一些就会失去一些，你就一定会在某些地方你失去原来的灵活性，那你就必须要有目标的去设置这个东西。然后我是觉得有几本书特别好，有一本书叫 Inspired 啊，这本书我觉得是挺有见解的一本书。然后还有一本书叫做 High Output Management， 这两本书我是强烈推荐就是大家去读一读，我觉得里面讲了很多的点，其实如果你真的经历了这些痛苦呢，你会觉得读完就明白过来了。
我其实有个启发，就是我觉得 Max 你在讲的时候就其实有点像设计产品的逻辑，就是从第一性的原理去想每个时区的团队他们到底有怎样的能力，然后能实现什么东西，然后再去设计重新设计这样的一个沟通和协作的方式，这个角度还是挺有道理的。对，
那可以，我感觉 Max 可以分享一两个，就是你们后来总结出来的这个原则，给大家体会一下。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你应该把一个时区看作一个团队。就如果你是分布式团队的话，那么在不在一个办公室呢，就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人在不在一个时区。 因为说白了就是这群人有八个小时的沟通时间还是只有两个小时的沟通时间，显著区别在这个地方。因为八个小时沟通时间会给你更多的上下文，然后帮助你去做更多的决策。所以我觉得时区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不同时区的团队其实说白了就像刚才那个高宁说的，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系统的话呢，你其实是在设计这个 API， 对吧？就是你这两个团队之间的 API 是什么。然后当你去设计一个系统的时候，就这种分布式系统的时候呢，你的原则其实挺清楚的，就是你希望你的每一台服务器本身足够强大，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并且两边通信的延迟和就是两边的协议足够清晰，对吧？通信的延迟足够小，信息能够尽量的压缩，他们最好共享一套协议来通信，这技术上是这么讲的。所以说我们最后的思考就是说，其实一个产品开发团队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 discovery， 第二个是 delivery。Discovery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说的那些跟客户聊一聊，找到客户的 pattern， 找到 ICP， 定义用户的那个就是定义用户的区间，然后去做这个 MVP， 验证 MVP， 做更多的 features， 然后 back and forth， 对吧？就是早期的去找到这个痛点，找到这个痛点的合理性，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 discovery， 包括后面的这个 feature list backlog 的构建都是 discovery。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构建这个产品，就基于你一个非常合理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 discovery， 怎么样能够把它映射成一套好的系统结构，并且用最成熟的技术最稳健的技术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这个东西能够和你未来的愿景能够对齐，这个东西可以 scale。 所以这是两个工作，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把 discovery 放在 PST， 然后把 deliver 放在中国时区，然后他们中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呢，就是两边的这个 tech leaders， 就是 PST 的 tech leaders 拿着已经沟通的相对比较清晰的这个 PRD 也好，或者是这个 user story 也好，去跟另外一端的 tech lead 有一个很深入的沟通。然后我们希望 PST 这边的这个 tech leaders 呢，能够在这个闭门会议里面，可以去把系统未来的结构、当下的结构如何重构都能够思考的比较清晰。可以在另一端呢，大家可以基于一个相对比较强健的一个基础来做更加深入的探讨和实现。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思考出来觉得会比较行之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PST 的这个时区呢，我们是去优化整个系统设计的深度以及产品的这个深度，然后在这个中国时区的在中国时区呢，我们其实去优化这个系统的广度以及这个可扩展性，以及这个产品的整个这个产品这个 product area 的这个复杂度。这是我们大概的我们的一些基本原则。
哎，多谢，我觉得这个就清晰又清晰具象了很多。最后我想问何老师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何天老师你刚才讲到了其实本地化的一个事情和 localization 吧，其实很多出海的公司甚至是做全球化的公司第一步比较大的一个头疼的问题是这个，不知道这方面从我们的经历来讲的话，比如说给到初创的这种出海的公司有没有也有类似这样几个原则，就是他们首先要考虑到的，甚至是哪些事情又是他们要避免去踩坑的，最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OK， 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实践当中呢，也那个总结了类似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的话是我们认为人才密度是根本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建一个全球化的分布式的一个团队的话首先你需要对你的招聘的一些员工的一个人才密度呢要做到足够高。我们希望有很多成就动机非常强、自驱力非常强的人在不同的一个区域这样的话你其实在管理带宽管理层面会小很多你压根不用去想他在干什么只是需要去考虑说如何去协作支撑本地化的团队去做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的话我们在文化上面沟通文化上面的话可能会要求一个上下文是比较开放的一个文化而不是说像很多传统企业命令式就只 单一强调执行效率命令式的这种团队，而变成了是一个那个分布式思考，每个人都会带领着一个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么一个团队需要你那个自上而下都能够去比较 open 比较开放，能够把你的一些上下文你的一些观点放出来，容许大家去思考辩论去挑战去优化那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一个原则的话，其实是从管理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去很严格的去区分哪些事情呢其实是可以本地化的，哪些事情呢其实不需要去本地化的。那像我们在做这个业务的时候，销售那个本地的服务技术支持那肯定是要去本地化的，还有我们的 local 的一些那个法务然后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是怎么样子的，这也是需要去做本地化的市场 marketing 各地的那个风俗他们的一些喜好这些呢都是需要去做本地化的，这是需要去做本地化的。而在哪些地方呢，哪些点是不需要去做本地化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产品策略产品那个战略公司的一个战略方向这些战略层面的东西呢它其实可能不需要去本地化还有像我们的那个研发研发团队的话其实它无所谓那个在哪里都行，它不需要去做那个特别本地化那这是要去做好一个那个区分的。当然因为那个我们要去开放足够多的上下文，那对一些保密公司内部的一个保密机制也是需要去提前做好一些那个设计的，避免我们放出去的一些信息那个流出去所以这呢是我们要提前去考虑到的一些点。 OK。
哎，谢谢何老师，我感觉里面好些点你讲的 marketing 然后这个战略就是 yes 或者 no 这边都可以展开讲讲，背后都有很多的故事。
对对，今天非常感谢，我觉得聊得非常的这个深入，二位分享的干货也非常的多。我们最后还是用一个快速问答的一个结尾就如果说就是想最后如果说一个这个要立志要做这么一个全球化也好，或者说想要做一个也有 SaaS 公司的这个软件公司的创始人，找到你，如果要给你跟他们说一两句话大家会给怎样这个建议作为我们最后的一个 closing 吧。何婷老师，要不你先来，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来找过你。
OK， 我觉得如果我要给大家送一句话的话，就是第一个要有相信自己相信我们能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中国团队，也能出现全球引领全球化的这么一些工程师也好或企业也好。
很棒。Max 呢？
对，我觉得两个点吧。就第一个点是，如果想做呢，你就立马去做，不要想，对吧？因为想是永远不能理解的，你只有做了才知道怎么做。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何老师讲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团队对人才密度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就是首先要审视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储备，对吧？对于海外市场的理解。然后第二个，如果说觉得不够呢，那就趁早找一个有这样理解的合伙人，然后就各自发挥各自的长处，然后通过反复提升这个人才的密度来达成这个目标。
好了，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就圆满。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二位，真的非常有收获，感谢二位时间。
没想到我们一下子就跟这个何老师和 Max 聊了将近三个小时，我觉得实在是太干货满满了，就 cover 到了很多，而且我觉得两位嘉宾都分享的非常的这个坦诚，非常多的细节，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里面的创业者应该都会非常有帮助。
对，是的，而且就是我们从创业刚开始嘛，然后到第一个客户，然后到建立 ICP， 然后再到销售的 playbook， 再到全球化的一些组织管理， 就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点都讲得非常好。我先 cue 一下莫妮卡，你就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处地方在哪里啊？
我第一个能够想到就是其中 Max 提到的一点是说，他们把公司的运营把提高他们的整个sales efficiency 当做一个产品来做，这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他提到，应该是在我们第一部分的这个访谈里面，他提到说，其实他们一开始他们也不是 sales 出身的人，对吧？他们几个创始人也不懂怎么去做销售，他们也想要，我觉得很多包括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中国的创业者到了美国，或者说大家觉得，哎，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这样的市场，对吧，在国外这样的英语的市场，文化也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能找到很好 sales， 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把这个 sales 做得很好。他提到他即使招来一个白人的一个看上去很 typical 的就是那种 top sales 的这种一个白人，都未必有他们一个完完全全就是按 follow 他们那个40多页的这个一个像个 sales 的 playbook 的一个菲律宾人还有一个东南亚人要做得好，而且通过他们对对对，然后他们通过就是不断的去 refine， 不断去改进他们这一套，其实会发现，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跟他们的这个产品比较非常标准化也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毕竟一早期都是一些中小的这个客户，这个过程中他们在不断的其实就是用各种我觉得很工程师思维的一种方式去可以把这一套这个流程不断的去完善。就我的感觉就是你其实去完善一个 sales， 不论是从一个单独的这个 sales pitch， 还是说完善一个你的整个销售体系，其实都可以用这种就是所谓的工程师思维，就是不断的去做这个实验，对吧？然后在实验中不断做 A/B testing， 然后不断去再不断去这个优化，其实都可以做，其实没有那么多。其实这里边的所谓的这种什么文化的差异啊什么，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更多的背后是一种科学性的一种思维。
对，是，而且我还记得他说就是他们团队其实刚开始的那一个销售的话术是自己去打磨出来的嘛，而且是就是甚至细化到可能在什么时候该开个玩笑，什么时候该讲一个什么包袱，然后都是由他们核心团队先把它先写出来，然后再让这个那个东南亚的那个小哥去去复刻到其他的客户身上的。就这一点我也印象挺深刻的，就是这个都是一个很产品化的一个思维来做销售这件事情。
哎，你知道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吗？我想到我前段时间看那个不是新东方的那个什么东方甄选啊，那个事情，然后我就看一下俞敏洪当时那本书，那个叫《我曾走在崩溃边缘》嘛，然后他里边就是写到，就当时他想说，哎，扩大师资队伍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在想说，我怎么把教课这个东西，怎么把这个俞敏洪自己的这个教课风格，他没有用产品化这个词儿，对吧？但是他其实意思就是，他当时也是把很多他自己的这个经验，也是细化到什么时候抖一个包袱，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该停顿。对，当时我就说，我这个就跟这个 Max 说，这个其实非常像，就我觉得。就可能早期就尤其是大家可能会在尤其如果说我们很多是在关系导向的一种 sales 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过于去关注一些感觉一个大 sales 就是力挽狂澜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但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组织到了大了以后，你说为什么很多人会感觉组织到变成这个每个人变成了螺丝钉，那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反面，也是因为他把所有能够标准化的东西都标准化下来了。对，而且让我觉得很 impressive 就是说在 Max 他们这么早期，对吧，他们现在也就是一个小就他们大概200多人吧，然后的一个团队就已经很有早期就很有意识在这样去做，就让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就是不要就对创业者来说可能真的不用给自己设太多的限，我觉得有时候一个结构化的这种思维可能比很多所谓的一些什么锦囊妙计，我觉得这个要持久的多。
是，其实我看过来的时候就
对你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pricing 就是定价，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怎么讲，就是离我们平常会问就是以投资的方式视角去问创业者来说的话，其实很晚才会问到这个问题。 Max 就是他说在下集里面，我记得他说那句话就是说，我们招一个销售就往往把销售招过来说他是去找的是定价的下限，但是早期的时候 CEO 应该持续的去找的是销售的上限。这句话对我印象
就非常的深刻，因为这里其实反映的是说，就早期的时候，不管是销售还是说背后的定价的逻辑，其实都需要 CEO 亲自上阵的，因为这样才能找得到，就持续去找哪些客户是最愿意付钱的嘛，以及这个付费的这个空间在，或你的天花板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通常在早期阶段的时候，公司很少去想，或者是尤其是我们聊很多国内的创业者的话，因为大家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海外的参考，所以价格上他们就会，比如说我去参考一下人家怎么定价，或者是我比人家定价定的八折、五折便宜点，就比较这种感性的方式，然后拍脑袋的方式去定一个价格，也会觉得哎，这个甚至刚开始免费嘛。但我觉得从一个 CEO 的视角，你开始做商业化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尝试去找到你这个产品到底用户愿意为你付多少钱，而不是说我这个价格是经过了一些参考才定出来的。那何老师其实后面也讲到了嘛，就是怎么去定价的时候，他们是从这个以价值的方式去定价，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点。那个如果按大家的思考的话，我以前会是以成本定价的一个原则的话，那其实跟用户的这个需求是相违背的。但只有说哎，你通过你给用户到底创造了或持续创造了多少价值，我按照这种高质量的通话的时间来收费，那这个样子才是跟他们的需求匹配的嘛。我觉得这点也对我印象很深刻。Max 他们 Workstream 其实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像声网一样的公司，但是他们也从那个角度去考虑，哎，怎么让客户付钱，是因为我持续的帮你 hold 住了，比如100个人招200个人，甚至招1000个人，让他稳定的 onboarding，那么这个时候那我才让你去掏钱，那这个时候客户是愿意的，而不是说像猎头一样照按人头来收费。那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早期这个阶段也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觉得他们比较先进，或者是说这个走在比较前面的地方。
对，其实对于 pricing 我想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刚其实何老师说到这个按照价值定价，我觉得当时我们在就是我在硅谷的时候不是在一个 startup 嘛，当时我们也是在考虑怎么做这个定价，然后当时我们的这个当时我们的投资人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就是你的硅谷圈有时候也会就 startup 也会用这种所谓的 pricing consultant 就外面做咨询的人来给我们做一下，其实就是按照价值定价是就是几种，就大家都知道几种定价模式之一嘛，然后他们这些人叫他们做事情就是叫做这个 pricing engineering。就是他们也是同样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 engineering 来做，就他们会框得很细，就是说到底客户用你之前之后就用几个 model 对吧，比方当时我们当时卖的是一个这个比方说无人商店对吧，那客户用你之前之后他有哪几个变量会影响他，然后你整个 capture 能够帮客户创造的价值是多少，然后一般比如说那你会通常你 charge 这个创造价值的 20%， 就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就是一个极端一个非常 scientific 的 way 来去做它。然后另外一个极端是因为我觉得这么一讲就很多创始人就会觉得说哇，那这个感觉要做好多功课对吧，才能去做这个定价。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在聊的过程中其实他们的定价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其实也不是对也不是这个一蹴而就的，而且的确随着你的产品市场生成度不一样它也会不断变化。有时候我觉得定价这个东西虽然它很重要，而且我们也经常看到这个 2B 的这个创始人会把它定低了但是我又想到前面我说的另外一个极端是我前段时间听那个 Zapier 的一个那个访谈那个创始人就说一开始他们好像是在 YC 的时候吧，就说他们想要有个定价，但是他们左定右定用各种方式都互相说服不了，然后最后他们就用了一个好像是什么波蒂奇亚那个数列然后定的，就第一版定价是按照这么 random 的，
是吗？
对对，就 random 的方式去定，当然了后面他们又去做这个调整或者怎么样，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每个阶段你有这个矛盾的主次矛盾嘛，对吧，就是我觉得最早期还是说像 Max 他们提到的就是说他们不是去扫楼嘛，就是去发现这个用户真实的这个价值，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这个 pricing 实在很难，那不如就先放上去再说对吧，先有一个，因为早期你用户很小嘛，就是后面再改也是可以的。 对这但我觉得你刚才说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价值这个思考以及不断的去探索，还是回到前面就是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去不断去探索，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必要的。我的确也觉得很多 很多我觉得在有很多有时候创始人可能就把一个 pricing 放在那他就不管了，但是这个东西应该它是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是，而且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不仅是 pricing， 我印象还第二个地方比较深刻的就是，其实讲是怎么去试 PMF 这个过程嘛。就Max 他讲了，就是 CEO 他们说每天给 Desmond 找20个客户，然后这个 Desmond 每天去聊20个客户，打20个客户的访谈，然后直到去挖掘到真正共性的或是客户需要的这个需求。其实中间也做错过一些需求，但是后来也反思了，然后纠正了迭代。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尤其对于就我们其实后面跟全球化也有关系的是，今天很多的创业者其实也会考虑做海外的客户，那其实本身就会担心说，哎，我对海外客户的需求是不是这个把握的不够精准，或者说我该怎么去更快的去收集用户的这些需求。其实很多时候办法都是笨的，就是你 cold call 或者是你就不断的去在 LinkedIn 上加人。其实Max 他们也用过同样的方式，就即便他们在美国，或者即便他们已经就是已经离美国市场更进一步了，但是他们还是用很多这种看起来比较笨的方式，但是尽可能的去获得更多的用户的需求，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才去很快的去打磨自己的产品嘛。然后何老师也说，就产品经理真的得放下面子，不管是前三个客户都要走到一线去，还是说就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要不断的是在跟客户的交流过程中去修正自己的需求的。说实话，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设计一个我觉得好的产品，但很多时候真的往往都不是，就拿到市场上之后，都其实不是用户想要的东西。那还不如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 engineering 的思维，就是不断的去迭代，但是这个迭代就是要跟客户天天就要泡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
对，我觉得就是就这个里边，我感觉到两个也是两个方面，我觉得创业都需要的。一方面就是硅谷这样说的一个词儿，我在想怎么用中文去翻译，叫 hustle，对吧？就是我们前面说，就你前面提到的，就是他们去每天去跑那么多客户，其实大家的背景都不错啊，对吧？就是我觉得早就是大家放下，就真的是放下面子。你看 Desmond，然后也是这个应该是 Harvard 的 MBA，然后这个 IB 这个投行出来的，然后 Max 他们都是非常好需要出来。那他们每天就是去，对吧？去扫楼，去跟这些就是。对吧，就是跟这些小，真的是小店主。你觉得平时可能你生活中都不大会接触到这些人，但是因为他们是客户，我都能感觉到 Max 在聊的时候，就是充满了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热爱，或者说就是单纯想要把它做好。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这种纯粹这种放下任何的面子，就是去做这些。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特别好，就是笨功夫的这种 hustle，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有时候有一些所谓的觉得大佬，对吧？大佬出来创业就觉得说我这个市场我都懂了，我这个做出来就应该是秒杀你们所有人。所以这个 hustle 我觉得是挺。是，我觉得所有的 startup 其实在早期都避免不掉，不论你的出身怎么样。那我觉得另外一点，我觉得在后来我们聊的过程中，包括之前，其实我是因为就是 Max 他们在融资这个原因，然后跟他有更也有一些很多深入聊。就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说，早期的这个一方面有这些 hustle，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能够挺深刻的感觉到，就是美国 SaaS 公司它真的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这个方法论。就大家去，对啊，大家可以包括我们前面说你怎么定义这个所谓 ICP，这 Ideal Customer Profile，然后他怎么一开始非常有意识的去做一个 MVP，而不是一开始就说我要做一个平台，然后到了什么时候他说到他们那个 President，那个就是 Alessian 的那个 President 是他们的这个投资人嘛，然后告诉他们说，哎，你什么时候开始要做这个 Multi Product Strategy，对吧？然后再
多
包
产
括
品
到他们。
线是吧？第二
多
条
产
产
品
品。
的这个，对，多产品的这个策略，然后包括我在看他们的这个 deck 的时候，就是他们怎么去衡量，比如说他们告诉我，他们怎么去向投资人传递说，哎，我用什么证明了我在这一轮已经实现了这个销售体系的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标准化，就他告诉我说，我的这个一个新的这个sales rep 就是进来一个销售代表进来，对吧？他用多长时间可以成一个单？他用多长时间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有多少人在多长时间内就可以达到他的 quarter？就是这些，我觉得这些数据不是说它是什么， 这个 rocket science 不是什么火箭科学的东西，但是你会觉得当，你就会觉得说，所有人已经大概都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 best practice 的这么一个标准在那儿，这样会很多动作你就至少说不会犯大的错误，或者说不会做一些，对吧，重复造轮子的一些探索。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就这一套成熟的这个总结出来的方法论的，包括我觉得其实像 Max 分享的这些东西。他其实你如果在同样在这个阶段的公司，你在美国的很多，包括像 Sasser 啊什么这一些，对吧、
啊？
这些 podcast 各
网站啊，
对，
博客啊，
对
对，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只是方法论，而真的是一些创业者跟他们跟你说一些他们亲身在做的一些实践，就说既有抽象过的方法论，你又能够看到在实践中，对吧？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产品，在不同的阶段又是怎么去做的？就是我会觉得这一套外部的这一套支撑系统吧，知识的支撑系统，我觉得是我很能感受到它对于一个创业公司在这种组织管理上这个成熟程度的一个帮助。就你想，他们其实也就是18年开始有产品，对吧？到现在也就是4年多的时间，这几个人，几个创始人原来是完全没有任何 to B 的这个背景，能够那么快就是达到这个组织上和理念上的一些成熟，就我挺深刻的感觉，这个不是说他们这几个人多厉害，他们的投资人多厉害，我就是整个真的是有整个更大的系统在支撑的。这点也是让我当时跟他们聊说，我觉得非常 impressive。我就想说，天啊，你们也就是一个，对吧？也就是一个三四年的一个公司，已经能够那么就是那么有体系化的来去跟投资人去传达你们的这个所在的阶段，你们的这个数字，你们各个方面对企业各个方面衡量的这个标准。那在这之前，我觉得还有几个小的点，就是这次聊下来，我觉得可以也特别想这个分享一下，听听你还有什么别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说，我觉得早期就是我能感受到，就是早期要敢于说不。就这，我觉得何老师和这个和 Max 其实都提到了，早期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做大客户的机会，对吧？Max 也提到当时是 Google，对吧？也来找他做。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其实战略，就是其实重要的是那个略字，就是做战略难的不是决定你要做什么，其实最难的是决定你不做什么。就我觉得早期大家就是能够，我觉得能够敢于说不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在这两个公司的，甚至我觉得很多我们看到成长不错公司的中，其实都能够看到，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的啊，我想要把收入做上去，但其实越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因为容易，我们前面就提到说你要对吧，定自己的这个 ICP，你要定自己的 MVP，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跟 yes or no 在做一个 battle 的这个解决过程。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的 podcast 里面我们也有聊到过好几次这个 PLG 嘛，就是这个产品驱动增长，对吧？大家都觉得这个是现在非常非常 sexy 的一种增长方式，对吧？每个人都想往 PLG 上面靠。但是我觉得从 Max 就是在这次聊的过程中，其实声网早期是比较 PLG 的，对吧？他们一开始找这个 developer 那 Max 他们就其实他们就提到他们完全不是什么 PLG，他就很坦诚的说我们就是一个不那么 sexy 的这个 sales driven 的一个东西，对吧？我就是靠就是国内应该叫地推吧，对吧？地推也好，这个电销也好，就这种方式去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当他们把这个整个这个销售的这个体系，把这个获客的这个成本降到了足够低的时候，其实不在乎这个是 SLG 还是 PLG，或者有可能在他们的这个市场，因为本身就很分散，对吧？这些小店主他们也不是有意识的要去找这样的产品的情况下，那说不定这个 SLG 也是一个更有，反而是一个更适合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两种方式没有说所谓的好坏之分，就回到本质，还是你对这个生意的这个理解。我觉得甚至说我们看到很多也有一些公司非常优秀公司，它可以比较成功的从这个在两种方式或者在不同阶段的时候，在两种方式之间切换。比如像你看 MongoDB 对吧？一开始用开源的方式是典型的这个 PL 点一开始是大客户，对，其实它这个早期的这种。在 Open Core 都是就大客户，但后来有了这个 SaaS 的这个产品了之后，转向了，就不是转向，就是添加了一个这个PLG 的这种 这种方式也增长非常快。那像比方说 Shopify 对吧？Shopify 一开始典型的这个 PLG，但后来他们就是要寻找第二曲线。我前段时间正好听了他们那个 Shopify Plus 的这个General Manager，他就讲到他们怎么把这个 SLG 这整个体系对吧，放到他们原来 PLG 的这个体系里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之间的这个界限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的没有什么好坏的这个界限，就是还是我觉得是要更客观的去看待，你的这个生意的本质是什么和你处的阶段是什么。
对，而且哪怕就是说那个 Max 说我其实是销售驱动的，他也讲到了，就当我们把 ICP 就客户画像定为连锁的腰部的这样的餐厅这个
对。
画像之后的话，那他说那我们刚开始可能去地推了一家，比如说一家比如麦当劳一个门店，然后从一个门店用得好之后扩展到可能二三十个门店，到二三十个门店这样。都在用我们软件的时候，总部就已经找过来了。我觉得本质上就是，也其实是因为他们有了这一套标准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手册，那么的话，他们通过这个方式先打开了二三十家的客户之后的话，无非就是把这个销售成本也降低了嘛。这不管，所以我想表达的是，不管 PLG 还是 SLG，其实你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获客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手册之后的话，你无非就是不断的去降低你的获客的成本，就。到最后其实无所谓你用哪种方式，只要你的目的或者你的效果达到了，那么其实你整个销售的这个效率就提升了之后的话，那你其实整个的不管是你的现金流、毛利润这些就会体现出来了。那其实这才是 SaaS 值钱或者是有价值的地方嘛。
对，你觉得还有什么？最后你觉得就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感受？
对，我最后就说全球化这件事情，今年。有很多的创业者要面向全球，然后要在全球可能的话开始部署团队。Max 其实后面讲到的一点还挺好的，我问他说，哎，你们怎么去处理这些就是团队管理啊，然后分布办公里面的这样的一些方法论或者有没有一些原则？他就说，其实他们就是典型的像 Zoom 一样的嘛，就是研发团队在中国，然后这个可能一些核心的人和产品的人可能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说，其实要从第一性的原理去思考，就是到底每一个职能部门他们的价值是什么，然后他们平时是怎么沟通的，那么分布了之后的话，那么有效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最后涉猎是说，我们要把这个 discovery 这一个阶段的人放在 local 的市场，然后 delivery 这个阶段的人。放在其他的时区，那有可能是在中国，有可能是在其他地方，然后再用这种方式再去构建可能新的一个，不管是沟通聊天，还是说这个项目管理的一个方式，哪怕是一个这么软性的一个这个一个问题吧，或一个就涉及到管理这件事情上，其实它还是挺会用一个。做系统的一个或做产品的方式在思考这件事情，这也是能给我们这个就国内的创业者一些希望能给到一些启发吧。就是当我们在开始在搭建这种全球办公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可能也去想一想，就是说先想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那么他们本质上是有什么样的价值，然后我们再去考虑就是这些价值最大化体现需要他们在哪里。然后按照这个方式去搭建自己的团队，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相信也是对哦对对大家会有所启发和帮助的。
对，哎，不过你说到这一点，就是其实这个是更大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 hiring 的这一点，就是这个招聘的这一点。我记得前段时间正好也是跟个听一个海外的一个投资人，我记不记得了？到时候我稍后会把这个那一期的 podcast 可以放到那个 show notes 里边给大家去听一听。我觉得他举了几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原来做创业的时候，就是他每一个阶段招每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他要问自己的很多问题。就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创始人觉得，这个阶段我要扩张了，我要招个 sales，然后或者说这个阶段，我想要做 growth 了，我要招个这个 head of marketing。但是我觉得没有在更低，就是更深的一层，就是说到底你招这个人是要来做什么的？你现在招他这个，比方说同样的一个 sales。 你不可能指望一个 sales 来帮你去实现 PMF， 对吧？但是你的这个 sales 比如说你是想要找的是像Max 他们一开始那样的，只是去帮你去执行，帮你去这个打磨你的这个 sales playbook 的 sales playbook 的一个 sales， 还是说你要招的是一个 PM manager 的一个人，还是说你要招的是一个能够去打下几个标杆客户的人？就是那这个人在你这个阶段中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就等等吧，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真正大家招人后来发现招不合适，或者说出现了一些问题，回过头来都是在刚开始招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问这创始人或者招聘者自己没有想把这个人的位置想得足够的这个清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其实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engineering 的过程来看，对吧？就是你的每一个对了，你每个步骤你需要非常清晰你缺的那个模块是什么。你讲到这个，其实我最后想要补充一点，就是其实何老师有讲到他们所服务的这客户，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然后不论是各个行业，其实他们所服务客户的行业其实有起起伏伏，对吧？就是有一些行业到后来也没有了，但是其实这些客户其实是不断的也在帮他们去打磨产品，因为他们都曾经有过高光时刻，就那个时候打磨的产品最后还是这个积淀下来了。就这个其实让我感觉，就是我在想，如果是我是他们的投资人，可能当时在也许他们一个占他们收入比很高的一个行业突然下来了，可能那个时候我也许会很急躁，对吧？那个时候也许我会非常的焦虑，天啊，这个公司还行不行？但后来我想到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是对于这种比较通用型的，像声网他们这种通用型的这个产品，其实我觉得保持一个这个客户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健康的一个 mix 一个组合，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发现在尤其在国内，因为可能各个行业它的这个数字化水平不一样，很容易做成这个行业解决方案了，但是可能很多时候但是这个创始团队可能本身是其实是做这种比较通用化产品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怎么样保持一个组合的一个心态，而且同时又接受你的用户的各个群体之间可能他们自己所在的行业会有这种动态变化，我觉得这个对于通用性的这种产品来说其实还是挺常见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再聊下去我们又聊出了一期这个播客了，因为我觉得每次真的听这些跟这些创始人聊他们这些一线的亲身经历这个高高低低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的有帮助。我觉得回过头来说还是我们是希望，就我跟高宁都很喜欢听各种 podcast 嘛，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即使是作为投资人，我们也希望在自己能够接触到的投资的范围之内之外，能够找到更多的这个 data point， 一方面提高自己的这个认知，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觉得有时候我觉得创始人自己可能没有时间去做很多，对吧？这些信息的一些输出，我像是一个帮他们去做一个这个收集过滤器一样，能够把这些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盲区，或者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这种好的这些信息能够传递给他们，对吧？我觉得这个是除了我觉得投资谁都想投到几个独角兽，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贡献其实也是我觉得在做这个播客包括我们写公众号的过程中让我觉得挺有成就感，我觉得也挺有价值的一个事情。
是的，所以借这个机会吧，就好像之前我说的这个中国企业服务吧，就是整个生态其实才刚刚起步，我们也更希望就是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其实是能够真正的分享一线的实操的经验和心得，那也让这些年轻的公司少走一些弯路，因为其实做企业服务做 SaaS， 其实我们看到连海外上市的平均时间都在8到9年，那真的是需要做时间的朋友。
对对，所以在这里也最后就是做一个小小的这个呼吁，因为有时候我也就是有时候请一些国内的，想要请一些国内这个创始人，可能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这个还没有做出来，对吧？我们那个公司还没有那么的成功，然后怕说错些话，怕以后被打脸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说以后能够邀请到更多的国内可能在 各个阶段的这些创始人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这个走过的一些真真实实踩过的一些坑，还有一些经验。我相信这些经验越来越多的分享出来以后，能够让我们整个行业吧，我觉得都少走，大家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都看到就是上一代就或者说几年前大家摸索过的东西，我们能够少摸索一些，这样的话，我觉得整个行业在往前的过程中也能够走得更快一些，
是的，
也推动，
是的。
对，而且我也想说，我是想说，这个想理想化一点，哎，说不定有一些这个买方，对吧？一些这个甲方的这个公司，也许他看到这些，也许说不定我们到时候还可以找一些这个甲方的这个东西，用他们的视角，其实我觉得说不定也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我觉得上一期是在我的这个直播嘛，就是采访了在这个基础软件的这个基础软件这个领域啊，我找了这个 Coinbase 的这个做 infra 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因为他其实是作为甲方的身份，他就会接触到很多想要买给他卖各种这个数据库、各种这个 data infra 的产品的这个公司，我觉得他给的一些视角，我觉得当时就所有人，就包括从听众，然后其他的两位嘉宾，这样创业公司的这个嘉宾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觉得也是，就也我也是希望，觉得我们希望能够做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平台，也不敢说能够有多大的雄心，但是从我们一点点星星之火开始，我觉得慢慢的打开这些对话，慢慢的让大家愿意去接受、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说不定过了，我们也抱着一个长线心态来做。我是希望这个 podcast 能够做很多很多年，
是的，
然后等
是
到
的。
我们做到第100期、第200期的时候，然后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今天说这些，看看我们的小目标有没有实现。
看看有没有访谈过的公司成了下一个独角兽。
我觉得这样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哎，做这个事情其实是就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吧。我觉得说虚一点的，我们现在这个那么焦虑的年代，每个人都想找一点这个意义感。对，我觉得这个做这个 podcast 的过程中还是让我觉得还是让我觉得这个收获到了很多这一些非常真诚的一些回复，一些评价。
好
好
呀，
啊，那我
好呀，
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就到这里。好，那我们下期
好。
见。
好嘞，那这次就是我们这次访谈，还有我跟这个高宁互相交流心得的这个全部内容。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这种来自全球一流 SaaS 公司的这一些真实实战经验，这个分享给更多的这个朋友。那欢迎各位这个点赞分享给有可能感兴趣的同学。如果呢你有任何的建议和反馈，或者你想要讨论的话题，你想要邀请的嘉宾，也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真的会非常认真的看每一个留言。那如果你在用 Apple Podcast 收听呢，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打一个5星好评，这样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啦。